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我来读。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大学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揣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阿们。氧化金外国人生药师墓园墓和纪念碑共有417个，其中宣教士及其家人的墓和纪念碑有146个。我们教会认为是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守墓人。尽管我们自认为是守墓人，但并不将守墓管理本身作为目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当时接受神的呼召，来到被认为未知之地的朝鲜，为神奉献，服侍神和神所赐予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去世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就安葬在这个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此外，为了纪念这些宣教士的奉献和信仰，他们的碑前立着纪念碑，以示铭记。我们是守墓人，是为了敬仰、效仿，并在韩国教会当中传承这份信仰、精神和奉献而成为的守墓人。我们将这个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称为韩国基督教的圣地。通常圣地指的是某个特定宗教被称为神圣的地方，可能是宗教的发源地或发生过殉道事件的地区。基督徒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将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视为各自宗教的最高圣地，是因为耶路撒冷和麦加分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并且完整地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圣地通常指的是过去的事件或文物存在的地方。然而当神呼召摩西在米甸荒漠当中放牧羊群的时候，为了使以色列的后裔出埃及，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出埃及3章5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说摩西所站立的地方是圣地。神这样说， 是因为摩西放羊的米甸旷野是某种宗教的发源地吗？还是因为那里有为特定宗教建造的巨大的神殿呢？如果这也不是，那么难道是因为神仅仅在那里显现吗？都不是。摩西所站立的地方只有一些羊和山羊可以吃的草和一些树，他诧异地注视着灌木丛以及一些树枝，虽然燃烧，但是树却没有烧着。那里有一些灌木以及一些少量的水。然而神却说，摩西所站的地方就是圣洁之地，是圣地。谁说一般所称的圣地和神所说的圣地并不相同？此外，有人说摩西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是因为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又是因为摩西在那里听到了神的话。然而神是无所不在的，没有神不在的地方，也就是神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神创造世界以来，所有的地方都是圣地，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然而神告诉摩西，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是圣洁的地方，然后说要脱下你的鞋。圣地之所以成为圣地，是要脱鞋而成就了圣地。此外，在神引导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作为当中，起始点是最出发点的人是摩西，那么出埃及这样的作为，结束这个作为的一个人物就是约书亚。摩西仅限于登上迦南地的对面尼波山，在远处遥望迦南地，那么他所发挥的作用也就结束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人是约书亚。当以色列百姓在约旦河上奇迹般的越过约旦河的时候，以及为了攻占耶利哥城在基甲的时候，神要求约书亚要给百姓行割礼。表面上来看，这一句话是非常荒唐的。若占领看似坚不可摧的耶利哥，不仅需要坚强的意志，而且需要将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以做好战斗准备。然而神却说要行割礼。接受割礼会导致一周以上的时间失去战斗力，尽管如此，约书亚仍然顺从神的话，使以色列百姓接受了割礼。当以色列百姓前进接近耶利哥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手持利刃向约书亚显现，对约书亚说，约书亚记五章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的话与神呼召摩西时说的话完全相同，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即圣地，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些是人身上最下面部分使用的，因此代表着它支撑整个人。穿着衣服的时候脱下来，然后再挂起来的时候，衣服就变了模样。但鞋子穿过之后再脱下来，形状仍然保持不变。因此看一个人的鞋子，看到的不是鞋子，而是可以看到穿着这个鞋子的人是怎样的存在。如果要进入到某家公司工作，必须提交的一个文件之一就是履历表。履历包括出彩的地履以及经历的历。不管一个人生活了20年、30年还是50年、70年，那么生活在世上的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事情，也有很多过程，在其中将自己亲自经历的事情和过程写成文字，就是简历，也就是履历。因此鞋就比喻式的表达一个人整个人生。因此要脱下你脚上的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神面前放下你的整个存在，不要依赖自己，而要相信我耶和华神。因为引导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作为的开始的就是神，那么在进行过程当中行事的也是神，完成这个作为的也是神。此外，摩西和约书亚不是出埃及作为的主体和主导者，而是神作为的一个通道。因此神所说的圣洁之地、圣地，并不是为了某个特定宗教的起源，也不是为了敬仰和展示特定的人或物品，更不是为了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之下放下自己的存在或拥有的东西，完全献给神，也就是脱下自己鞋的地方，那里永远充满着生命的作为。我们教会将我们教会所服侍的氧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称为圣地，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过去有很多宣教士为了传福音来到韩国时候埋葬在这里的坟墓，而更不是因为这里与附近的天主教殉道的断头山有关的地方。从世俗的角度看，也许会因为这些原因而称其为圣地，但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圣地，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接受了神的话语，脱下我们的鞋，效法并传承了来到朝鲜的宣教士们的信仰和精神。如果每一天我们都脱下我们的鞋，放下自己，把自己完全献给神，那么氧化金就会日渐成为圣地，否则这边仅仅成为一个宗教的遗址。今天的经文也讲述了与坟墓有关的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由亚利马代约瑟提供的坟墓在里面埋葬了已经有3天了。今天的经文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安息日过后头一日的清晨，直译这句话是7日的头一日的清晨。如果对犹太人而言最重要的日子是安息日，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 安息日后的头一日，因为那一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因此我们基督徒不称那一天为星期天，而称之为主日。这一天不仅仅是休息的一天，也不是关乎我的一天，更不是关乎我自己的一天，而是关于我的主人的一天。因此我们今天称为主日，不仅仅是一种命名，而是一种承诺，里面包含了要按照主的心愿度过这一天。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当中，在特罗亚传道时，有个名叫尤推古的人坐在三楼的窗户上，因听讲道而昏昏入睡，最终摔下死了。看到这一幕，人们非常惊讶，但保罗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然后把他救活了。但是当保罗提到他传神话语的时刻，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当时基督徒聚会的日子并不是安息日，而是那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安息日的第二天，安息后的头一日，也就是主日。有些人来到安葬耶稣的坟墓前，今天的经文一到三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一些妇女及耶稣的女门徒手持香料前往坟墓。妇女们携带香料的原因，既是为了涂抹在耶稣的尸体上，减少气味的散发，也是为了让尸体慢慢腐烂。对照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些妇女们前往耶稣坟墓时有两个主要的担忧。首先是根据马可福音16:2-3，前往坟墓的路上，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因为埋葬耶稣的坟墓入口可能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妇女们担心要移开这块石头并打开坟墓门并不容易。其次，比第一个问题更加困难的是马太福音27:62-66，第二天就是预备日的次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迷惑人的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天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在坟墓口封住的大石头，无论妇女们如何努力去推，都是无济于事。因为根据总督和祭司长的命令，士兵们已经像坚实的钢铁一样守卫着坟墓，说明他们比逃离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监狱更为困难。然而与他们所忧虑的不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妇女们已经轻松地进入了敞开的坟墓。然而问题却出在另一个地方， 那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当时妇女们的反应是这样的，世界上半部正在猜疑之间，确认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这些妇女们陷入了极大的困扰中。特别是翻译为猜疑的希腊语单词是 apolio， 字面的意思是迷路。如果一个小孩子牵着父母的手进入一个大游乐场，兴致勃勃地玩了一阵，然后突然发现父母不见了，无论如何仔细查看周围也没有看到父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即使周围有很多人，他们在愉快的对话，甚至有人坐着娱乐设施发出兴奋的尖叫，可能这些声音他都听不到，感到周围一片漆黑，仿佛自己独自一人。同样，如果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爬上了一座相当高的山，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突然间暴风雪来袭，周围只有白茫茫的雪，那么这样的时候又有多么令人感到惶恐呢？这种困惑在人生路上也会发生，突然间癌症这样的疾病突然降临，难以偿还的债务如雪球般的滚来，家庭关系犹如撕裂的绷带一样，一切如果同时来到的时候，仿佛就像在人生路上迷失了方向。这种情况在经文当中描述的一个词就是疑惑。这些妇女因为尸体消失而感到困惑，他们感到茫然若失，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这些妇女真心相信耶稣的话，他们应该想到复活这个词。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内心应该涌现出感激和盼望。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对他们来说，耶稣是一位好先知，一位教师，一位相谈者，而不是真正战胜死亡权势的那一位。如果耶稣的尸体像这些妇女们所期望的那样仍然躺在那里，那么他们会欢喜吗？不会的。如果是那样，他们会更加感到困惑。不仅是他们，过去2000年来在世上生活的所有人，以及如今在世上的所有人，以及将来在这世上生活的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感到猜疑困惑，永远会感到茫然若失。世界下半部和五节突然有两个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身穿明亮衣服的两个人是指天使。他们担心害怕，他们对担心害怕的妇女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活人中找死人呢？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天使们不知道情况，也不是为了告诉他们耶稣在哪里。这天使提出了疑问，意思是你们为什么在找寻不该寻找的人呢？是一种反问。6-7节，如此见证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天使们提醒妇女记住耶稣曾经告诉过他们的话， 并解释了那话的内容。那话是指耶稣将要经历苦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的话语。于是妇女们回到坟墓，把这一切告诉了11位使徒和其他人。这段经文说明了这些妇女的身份、时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摩大拉的玛利亚是曾经被7个鬼附身的妇女。约雅拿的丈夫是希律王的管家。在今天的韩国，希律的管家可能相当于规划预算部长或行政安全部长这样的人物。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被认为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小雅各的母亲。希腊圣经当中写着雅各的玛利亚，虽然可以翻译为雅各的妻子玛利亚，但是把它翻译成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更为恰当，还有其他一些妇女。特别是玛利亚是出生在摩大拉的地区，摩大拉是在加利利湖西岸的一个平原，是一个城市。摩大拉这个城市是一个发达的商业中心，以农业、渔业、制造业和造船业而闻名。城市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竞技场，像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摩大拉拥有大型竞技场，是一个充满享乐和堕落的城市。玛利亚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中围，被认为是圣经当中最不幸的女人之一。描述摩大拉玛利亚的词是被7个鬼附身的人。7个鬼可能指的是7个鬼附身，数字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因此也表示他的生活完全因着被鬼附身所摧毁。这意味着他是处于人类可能经历的最凄惨的境地，是用人的力量无法战胜的境地。主拯救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因此她在主内度过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玛利亚一直过着跟从主的生活，因此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瞬间，惊恐的门徒们四散奔逃，然而摩大拉玛利亚一直守在那里，直到最后。安息日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的来找耶稣的坟墓。根据约翰福音，在安息日后头一日的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摩大拉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并确认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把这个事实告诉了包括彼得和约翰在内的耶稣的11个门徒，然后他再一次来到坟墓前，并遇见了复活的耶稣。约翰福音20章16到18节，耶稣说：“玛利亚。”玛利又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们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第一个分享耶稣复活见证并享受荣耀的人，并不是彼得和约翰在内的11个门徒。 这个作用，是摩大拉玛利亚她发挥了这个作用。她曾经是被七个鬼附身的女人，如果她继续以那种状态生活50年、70年、100年，对她来说活着都不是真正活着。然而当她在主面前脱去自己的血，并完全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抹大拉的玛利亚不仅是主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而且他是一个模范和样本，展示了即使生活再悲惨，即使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当他脱下自己的鞋，并且他的人生成为主的通道时，可见他的人生便会在某种程度上缔造为圣地，他的生命就如何与众不同。今天是默想主苦难并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我以前也曾提过，我第一次作为高中部传道士开始教会事工的时候，是在李嘉泽牧师担任主任牧师的教会。我不是通过教会招聘公告得知教会在招聘传道人，而是通过一位传道士介绍得知教会招聘的消息。所以当时高中部领袖和教会教育主管见面之后，约定见主任牧师李在哲牧师，但事先没有准备简历。在李在哲牧师面试我之后，我需要向教会委员会介绍我自己，但我没有简历。在主日早上我急需一份简历，无法轻易获得，所以我用教会办公室里的复印机复印了当时写的简历，然后我用修改液擦掉了复印纸上的文字，然后重新复印，再写上我的经历。这份简历看起来非常糟糕，我甚至没有贴照片，我感到非常尴尬，心想一定会受到指责。主日礼拜后，我见到了李在哲牧师，他盯着我的简历看，然后说道，传道人的履历不是写在纸上的，传道人的履历是用生命书写的。如果传道士离开这个教会去另一个教会，那边教会的信徒问我们主的教会的信徒关于郑汉昭传道士怎么样时，如果我们教会的信徒点头，就表示履历写得好；如果他们摇头，则表示那么履历没有写好，那让我们努力工作吧。于是我的教会事工开始了，包括安息月在内，在主的教会服侍了9年，履历上写了一行。然后我们呼召去瑞士日内瓦，在日内瓦的韩人教会服侍了6年，也写了履历的一行。然后又蒙召来到了百周年纪念教会服侍，到现在已经写下了在主的教会服侍了在百周年纪念教会服侍了16年3个月的一行履历。我的生活、我的信仰和事工的履历，由教友们来初步评价，而最重要的是，主将对此进行最终的评价。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的事实是，我们不仅是因着主的呼召，今天聚集在这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用我们的人生信仰写下履历。我们不仅在教会，而且在家里、在家庭以及在工作场所都在写下人生的履历。我们写下的履历有我们的家人、工作的同僚、教会那兄弟姐妹们查看着，最重要的是 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我们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天，主将查看我们人生和信仰的履历。届时我们的履历应当是主点头认可的履历，如果那时主摇头，那将无法挽回了。迎接忏悔的节期，世旬节第二个主日，如果我们在自己生活的位置上没有脱去鞋子，没有使自己所在的地方成为圣地，让我们懊悔我们的不信和愚蠢吧。让我们完全信任呼召我们并引导我们人生的主，完全信赖主，脱下我们的鞋，向主敞开窗户，把我们所在的地方缔造成为圣洁之地、圣地。那时我们将成为彰显主是名副其实的主的通道，因为主使曾经被七个鬼所附的摩大拉的玛利亚成为第一个宣扬主复活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的教会，感谢神为了主管理洋华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地建立了我们的教会，神使这里成为韩国新教的圣地。但这里成为圣地，不仅仅因为这里只是宣教士的墓地或者有宗教的古迹，而是因为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脱下自己的鞋，并通过我们的人生写下履历。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在安息日头一日的清晨，曾寻找耶稣坟墓的妇女们，尤其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她曾因七个魔鬼附身，只能过着荒废而悲惨的生活。但在她蒙受主的医治之后，她一心跟随主，在主面前脱下自己的鞋，成为人类当中第一个宣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求神让我们也能在人生的每一个瞬间脱下自己的鞋，把我们的家庭、工作和生活缔造为圣洁之地，让我们都成为主复活的见证人。求神让我们每一天都如实写下履历，不仅是现在，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在主面前可以领受主点头的评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